各位午安，今天来到马可福音的第六十一讲，应该是吗？我们一起诵读上主的话语。经文是印制在我们的程序表里面，是马可福音的十六章一至到八节。让我们一起同心诵读上主的话语。一、二、三。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买了香料，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太阳出来后，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要替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他们抬头一看，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原来那石头很大。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很惊奇。那年轻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那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来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去对他们的门徒和彼得说：他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会看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于是他们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走，又发抖又惊讶，什么也没有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上主，多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多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我知道人所作的其实不算得是什么，唯有上主你的灵才能够改变人心。求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自由的运行，让我们生命被你的话语去改变。求圣灵亲自的作工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去求，阿们。奥运呢都完了整几个月了，我想起04年的奥运，刘翔为中国夺得田径史上面的第一面的金牌。当时他是唯一一位的亚洲男子运动员可以在田径的赛道上面去击败美洲和欧洲的选手，在中国的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位明星运动员。08年北京的奥运，大家对他很有期盼，希望可以卷土重来，是不是？但因为他伤患，只可以临即退出个比赛，为免失败。2012年的奥运，大家再次满住很多的期盼，他再次成为焦点。但他一直受到伤患的困扰，在跨栏预赛的时候，他连第一个栏他都跨不到，在预赛已经被出局。刘翔的神话幻灭，他这一跌起很多很多的报道和争议，有些人不断地继续去安慰鼓励他，同时也有很多负面的批评。当时的报道去推算呢，刘翔的失手令到当时的赞助商失去了大概30亿的人民币。运动场上面的比赛本来得失成败其实很正常的事，是不是单凭一两场赛事的成败去定断他是不是一个好的运动员？同样，我们在属灵上面的旅程，高低起跌都是一定会有，盼望我们不会用一次两次的起跌为自己或者为身边的弟兄姊妹去盖棺定论。关键是当我们 在属灵上跌倒软弱或者处于低谷的时候，你究竟怎样面对？又或者我们觉得上主要我们背负的十架会不会过于沉重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得力继续走下去？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去努力，我们学习，一起去挣扎。去年的五月，我们开始看马可福音 的第一讲，今天来到撒科了，最后一讲。前一讲讲到耶稣的死，上一讲讲到耶稣的安葬，今天耶稣的复活。我首先我们很简单重温一下耶稣之前两个重要的历史片段，有什么主要的见证人。我先来看，即重温耶稣的死。十五章记载到耶稣断气的时候，百夫长看着耶稣，他就说了：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按经文的记载，还有些妇女远远地观看，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 我们看见是一位百夫长，他自己亲口宣认耶稣的身份，有一班忠心的妇女见证着耶稣的死，正式被选召埋身牧养的十二个门徒去了哪里？不在场。我们再来看耶稣被安葬的片段，记载在15章的下段，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议员，也是盼望着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请求耶稣的身体。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我们看见是一位盼望着神的国忠心 的官员，勇敢地去求耶稣的身体，同样是一班很忠心的妇女去见证着耶稣的安葬。十二位门徒去了哪里？都不在场。今天来到耶稣的复活了，我们看到吧，16章的第一节，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买了香料，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十二位门徒继续缺席，由妇女补偿。早前耶稣身边的三位核心成员彼得、雅各、约翰，现在似乎由三位女性去取代了，由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可能是耶稣的母亲，还有撒罗米，可能是西皮太的妻子。他们三位也是耶稣在十架上饱受凌辱的见证人，其中两位见证着耶稣的安葬。马可用了三个连续的场景去描述这三位妇女如何见证着耶稣复活的历程。我们先来看第一幕，一至到四节。来到坟墓，班妇女预备要去膏耶稣了，一至到四节。妇女来到坟墓，带着香膏预备要去膏耶稣。犹太的传统呢，去膏抹尸体不是为了好像埃及那样去防腐化的，是因为呢想遮盖一些身体去腐化那种的气味。安息日完了，第七日的第一日，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妇女就带着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了。当时已经是天亮的了，所以可以推翻有些谣传说，这班妇女呢黑蒙蒙看不清楚，找错坟墓了。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亚利马太的约瑟在安葬耶稣的时候，已经有人带着香膏去膏抹耶稣的身体。妇女可能是担心之前因为赶住安息日开始前要去处理个尸体呢做得不够仔细，又或者这班妇女很想表达一份对耶稣忠心的献情，作最后的服侍。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在第三节又这么说，谁要替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当时用来遮住个坟墓的门口呢，是一些大概4至6英尺好像车辘那样扁平的圆块的大岩石。你想想，这么圆块大岩石圆碌碌这样。三个妇女可不碌得开啊？似乎他们没有期盼有什么神迹的发生，他们紧张一些如常地上会发生的事，但同时又不叫你有什么准备，又不见即带着弟兄 去准备啊。这样这班妇女明显对耶稣的救赎计划他们其实不理解，就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忠心去服侍耶稣 去处理安葬的情况。但当来到墓地的时候，抬头一看，出乎意料之外，块巨石竟然已经滚开了在旁边，于是入到去坟墓里面。我们进入第二幕，在坟墓里面的场景，他们见到一位年轻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他们很惊奇。那位年轻人跟他们说话，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来看安放他的地方。妇人入到个坟墓，发现有一位穿着白色衫的年轻人。传统上咧，认为其实系佢系一天使嚟嘅。神嘅使者叫佢哋唔好惊，同佢哋讲耶稣已经复活咗啦。复活咧系一个被动式嚟噶，系神让被钉死嘅耶稣去复活。妇人佢哋谂住要喺死人里边寻找嗰位被钉十字架、被世人看为卑微出身拿撒勒人嘅耶稣。但他们找到的竟然是一个神让他战胜死亡而复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死亡的权势，因着神的能力完全逆转过来，空的坟墓就是其中一个引证。我们看到这班妇女成为了耶稣死、安葬、复活三个很重要历程的见证人。当时犹太人的社群里面，地位低微的妇女是不可以在法庭里面作证的，这样就更加印证到圣经当时记载耶稣的事件是可靠。如果是人穿错妇会写的话，梗找一些有力的见证人，怎会这么傻找一些当时没有身份的见证人呢？除非确有此事，于是他们如实的报道。跟着神的使者给妇女一个使命，在第七节，你们去对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要给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会看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妇女被差遣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成为第一批的大使，去将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大喜信息去传达给这班门徒知道，并且重申复活的主会承诺他们在加利利重聚的约定。耶稣的复活为当时看来看似绝望的光景带来戏剧性的逆转，这班被看为社会地位这么寒微的妇女竟然被差派一个这么荣耀的任务。如果是你，你有什么反应？是不是这个反应即刻嗱嗱临走去呢？这班忠心的妇女是不是能够称职完成任务呢？我们进入第三幕，看看这班妇女离开坟墓之后怎样回应。我们看第八节，于是他们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走，又发抖又惊讶，什么也没有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四卷福音书的作者，他们会按住他们自己想强调的主题，会有不同的铺排和着墨。如果在这里按住马可福音的描述，妇女的回应令人失望。这班很忠心的妇女不单止没有按住吩咐向门徒去宣讲了这么好的信息，反而害怕、恐惧、颤抖，从坟墓里面去逃走，也没有将这件事讲给任何人知。面对神彰显的大能，成就前所未有空前这么大的神迹，人去害怕不知所措，很合情合理。但是如果我们参考马可福音整卷书的铺排，明显马可是带有一些负面的意味在这里。马可很想表达，这班看似一路很忠心的跟从者，连他们最后都失败。马可最后的描述怎么说？因为他们害怕。其实在第六节呢，个使者一早跟他讲了，叫他们不要惊慌，但似乎他们将目光注视在一个他们没有预期过的神迹带来的不安，盖过了他们对神的信心，而他们不能够即刻去遵行个使者的吩咐。起码我们看到他们即时的反应是这么软弱。马可突显到复活的预言应验了，但是那班跟从者全部走了。如果看其他的福音书，你会发觉他描述耶稣复活的叙述好像欢乐很多的，会讲到耶稣和门徒的相聚，耶稣颁布大使命那些。但为什么马可福音全部没有记载？其他福音书甚至提到这个妇女最后是有将信息传给门徒的，完成任务的。但为什么马可要选择就将个结局停在这里呢？没有再交代，不知道跟着这班妇女即可不可以成事，我们不知道。最后一句是什么？因为他们害怕，不知道下文，结局突然之间停了。难怪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你发觉马可福音有几个不同的结局的版本的。有一个在后面加了短短的一节，去交代个妇人就去告诉彼得和他周围的人，好像完美很多。有一个版本长的加到九至二十节，很长很长。可能早期的文士他们抄写马可福音的时候，或者善良的动机觉得哇，这样的结局有点尴尬，于是很想去加一些比较满足的补充下去。但是参考最可靠早期的抄本，全部停在第八节。现在的圣经学者一般都认同第八节是最可靠的结语，于是我们都同工经过选择用这个作为我们的结语。 马可刻意咁样铺排，究竟有啲咩特别嘅意义喺度咧？马可福音其中一个主题系讲述点样作耶稣嘅门徒，咁样嘅铺排似乎马可系为咗要突显呢班门徒佢哋嘅不济。我哋回望喺将耶路撒冷嘅路途里边，其实耶稣三次已经同班门徒预告佢会死同埋复活。仲记唔记得当时门徒点样回应？第一次喺第八章，当耶稣同彼得讲嘅时候，彼得点讲啊？彼得佢责备耶稣。第二次喺第九章，班门徒唔明白又唔敢问，跟住喺路上咧争边个大啲。第三次喺第十章，雅各同约翰咧向耶稣求：你得荣耀嘅时候，可唔可以一个坐喺你嘅左边，一个坐喺你嘅右边？耶稣多次教导门徒，作他的门徒要全然委身撇下所有，背负十架跟从他，为首的要做仆人去服侍其他人。耶稣站在属灵的国度，在天上看这些事，班门徒依旧在地下盼望地位、名望、舒服这些东西。在马可福音的后段，当耶稣迎向十架路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班出其不意的人物把每一个机会去服侍了耶稣，取代了这一班本来是埋身牧养门徒的职分。是西门家的一位女子用贵重的真拿达香膏去膏抹耶稣，是古利奈人西门为耶稣背十架，是百夫长宣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是阿利马太的约瑟放胆冒险要求耶稣的身体去安葬。耶稣选择了这班门徒埋身牧养了三年，最后就是这样的情况。究竟马可的结局篇带给我们什么出路，什么讯息呢？盼望在哪里呢？盼望在耶稣和门徒一早在加利利重聚的约定。我们一起看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印在我们的程序表上面，请听我读出。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之前往加利利去。门徒本身能力有限，面对困难会跌倒，耶稣一早已经知道，亦都一早有预备。第一，耶稣一早向门徒去预告，他会按住神的计划被复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第二，复活的主会预先去到加利利等他们，同他们重聚。来到今天的十六章结局篇，耶稣复活的预言已经应验，见证着罪恶和死亡的权势，跟着耶稣的大能被摧毁，成为信徒生活的盼望和力量。复活的主会履行他和门徒一早的约定，会在加利利去重聚。我们再来看十六章的七节，神的使者怎样同个妇人去吩咐他要给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对不起，你们去对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要给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会看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留意一下，个使者吩咐各位妇女讲什么？要跟他的门徒和彼得说，是不是？门徒包不包括彼得呢？其实包括的。为什么要强调彼得的名字呢？大家应该明白，上主定义要挽回三次去背叛主的彼得。我看见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面，神掌管着一切。神在每个信徒身上有他独特的救赎计划，即使我们跌倒，只要回转信服神的带领，继续向前走下去，神会复兴挽回我们，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上定下的旨意。在我们身边，可能我们没有遗意，其实见证着很多神去动工挽回一个小弟兄小姊妹的小故事。你认识有位姊妹呢，因为是她的丈夫，所以呢她就常常一个人在家里。咁公司咧就有位即系男同事，大家都傾得幾投契，咁平時傾得幾投契， 於是乎一起上上出去吃 lunch 啦。慢慢咧，佢開始覺得呢位男同事吸引，佢哋開始有單獨出去約食晚飯。佢話佢開始覺得佢嘅丈夫唔及呢位男同事好，佢嘅心開始成日掛住佢。佢問佢食得 call 我雪芬唔掂啊，你可唔可以切切為我禱告守望？中意一個人你控制唔到。於是好努力去禱告，與此同時佢自己開始夜晚去即係學一啲興趣班，佢又努力即係喺公司唔同個人去食飯，但係因為公司成日見住面，有時好難，同事嚟噶嘛。過咗一段時間，佢 call 我，佢話佢好開心，佢話唔知點解而家望住同一個人咧，竟然冇咗以前嗰種嘅感覺，佢已經唔再吸引。我哋一齊去見證住真係上主復活嘅大能。神能够成就一些人靠自己做不到的事。在这个经历之后，他努力去跟他先生维系关系，有时去旅行啊，这样也都更加委身去跟从主，一路有很好的成长。不过神动工也都同常要人愿意真心去回转去配合。在教会里面，我们见过听过类似的个案不少，很多人是知道不啱，但是悔而不改，结果一直拖拖拉拉，甚至泥足深陷，离神越来越远，不再回教会，甚至同一些不信的结婚等等等等。耶稣同门徒的约定让我们看到门徒的失败不是一个终局来的，上主有赦免挽回重拾他们门徒身份的应许，复活的上主要向门徒颁布一个重新的呼召。当门徒在加利利，他们发现原来被钉十架的主已经复活，这个震撼的经历会成为他们一个属灵生命很大的突破。走了这段属灵的路，他们现在更加明白耶稣的身份，更加明白上主的能力，更加明白什么为之侍奉。我们都是这样的，走了一段路，慢慢累积一点一滴，更加明白什么是上主的身份，什么是上主的能力，什么为之侍奉，什么为之福音。更加重要，当门徒他们被复活的主挽回的时候，在他生命历程里面，他们亲身领受到上主的恩典，被他激励，被他的爱去激励，怎样去回应。人当他看到自己何等的不配，仍旧被上主所爱，这是我们愿意委身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失败的经历可以让人更加看得见人的限制，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更加明白不是依仗一些自己什么本事，唯有依靠上主的恩典和怜悯才可以成事。人更加深入去领受福音的真意，一方面我们变得更加谦卑，但与此同时因为我懂得捉住耶稣，我们变得在主里面更加刚强，我们靠住主，我们起得翻身，在难处里面重新得力。失败的经历或者一些低谷里面的挣扎，可以逆转成为我们成长的契机，是将来得胜的资本。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他亲自经历过在失败里面被挽回的这份体验。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记载着保罗和巴拿巴在那里争拗着应不应该要带马可而分道扬镳，因为之前马可呢在一个叫做庞菲利亚的地方曾经离开了他们。最后巴拿巴他愿意继续带着马可。在之后的提摩太后书，保罗提到要将马可带来，因为他在我的服侍上面有益。因为巴拿巴他愿意继续给马可机会，马可之后有很好的成长的契机。我们认定每一个信徒都会跌倒，都会软弱，属灵的成长是一场持续属灵的征战。求圣灵给我们愿意开放我们自己的生命，让圣灵去无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加胸襟，我们用得落弟兄姊妹善意的提点。与此同时，我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让我们明白到对方都要时间空间去成长，用得落弟兄姊妹此时此刻未及你想做得那么好，给个空间弟兄姊妹去成长。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求神你给恩典，但是见着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要讲理据。 神同门徒佢哋响加利利呢个地方嘅约定有一个好特别嘅意义。耶稣喺加利利呼召咗十二个门徒，让你接受装备，喺度差佢哋出去。三年里边同耶稣建立咗好深厚嘅关系。耶稣特别拣选喺呢个老地方与你再聚，重新挽回佢哋，再一次确认佢哋系主耶稣所拣选嘅门徒嘅身份，俾佢哋延续佢哋嘅使命。唔系佢哋有几叻有几好，系因为上主嘅拣选，上主嘅命定。耶稣嘅复活开启咗一个新嘅救赎历史嘅历程。加利利亦都系新一轮嘅差传事工，一个新嘅再一次出发嘅地方。门徒喺同一个地方再被差传出去，继承住之前已经开始要佢哋继续延续嘅事工。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啦，差派圣灵去同在，地上嘅十二位门徒就要继续去承担住耶稣俾佢哋嘅使命，一路走落去。加利利是一个我们再次被差遣再出发重新的一个照明的地方。我们想每一个人，我想我们有过我们很多我们即是加利利的经历的，一些我们从上主去经历的时刻，一些我们灵情的一些的坐标。我不忘记很多个早上当我灵修的时候被神的话语感动，用支红色笔写住几年几月几日，我立志我要点样点样去委身跟从主。我唔忘记即系第一次查经嘅时候倒写罗蟹咁样，不过苏牧师喺我身边帮我借包底。我唔忘记当师母打电话 call 我说分，我想邀请你入门分嘅时候，我系真系 physically 我跳起咗，好开心。我唔忘记我即系拖住只夹入神学院嘅宿舍嗰种嘅感受。我忘记我侍奉之后，到某位人佢差唔多临终，有牧师带住我赶去同佢即系睇佢临终去信主嗰个经历，一幕一幕加利利嘅经历喺里边。喺个嘅侍奉路程里边，你问系咪每日都咁甘甜咁喜乐咧？当然有阵时系好开心，亦都有住好多嘅挣扎，好多嘅挑战喺度。但系一幕幕过去嘅景象，让我真的可以知道上主一路同在，有上主的恩典，于是心甘命抵一路走下去。我深信弟兄姊妹在这里分得崇拜的，你们应该都不是那些即是想着离弃主，离弃主就连崇拜都不回。但我们总会有很多我们的软弱，可能我们因为害怕，我们不想为主行多步，可能我们又觉得开始有些冷淡，不想为主即系讲多一句福音，或者我哋生活上面到好多嘅困境，我哋喺度埋怨紧神，同神开始有啲疏离。我盼望每一次你软弱，你觉得你想放手，你觉得上主要你背负嘅十字架太沉重嘅时候，唔好忘记你每一个加利利嘅经历，一个个嘅坐标，你点样去经历神？神从来冇离开过。马福音突然的结束不是要谴责这班妇女他们无知他们失败，我只是做一个很好忠诚地提醒我们，信徒的头上不是有个光环在这里，信徒会软弱会跌倒，耶稣基督知道，正正因为在人的不济里面，因为经历复活主的恩典，复活主的同在，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福音。我要让信徒去知道失败不会致命，神在每一位信徒的身上有他独特的计划，你跌倒吗？不要紧，要起翻身，只要你回转继续向前走，神会引领。信徒都已经复活的主终极的胜利，我们不要怀疑。马可福音的结局没有停在第八节，马可邀请这里每一位信徒用你自己的生命一路延续这个故事下去，为马可福音继续写下去的结局。假如你在灵情上一直很努力去成长的， 我邀请你继续努力加把劲。如果你曾经跌倒的，或者你现在在游离紧挣扎紧，不要紧，上主一早知道靠你自己不掂，以致他先至可以先至要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程上的救恩去复活，他帮我们去走条路。耶稣在加利利等着你，耶稣在我们前面走，只要我们愿意回转 跟着耶稣基督的脚中，我们不会失落。没有一样东西，没有我们面对的挑战，耶稣不明白他搞不定。弟兄姐妹，你现在处于什么属灵的光景？你会怎样去回应？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上主，你按着你的计划，你叫耶稣基督复活，开启了新的时代，你让罪恶和死亡的权势被摧毁。我是深知你已经掌管了终极的胜利，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主，我们知道你在你每人的身上有你自己独特的救赎计划，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仍然被你所爱，因而被激励继续走下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只是依靠自己的本事，我们在软弱，我们在有挣扎，我们可能会害怕，觉得你要我们背负的十架太重的时候，我们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刚强起来，重新得力。求天父与我们同在，兴旺复兴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名字去求。